在过去一年里面，有好多弟兄姐妹在当中侍奉，然后也做很好的一个见证人。在，对不起，我开了电脑，突然停掉。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都会碰到需要见证人的时候。当车祸发生的时候，互撞的双方都需要见证人。警察需要能听见的人所看见、所听到的，而在法院里面也是如此。这个告人的和被告的这个双方都需要见证人来证明他们所说的是对的，是真的。因此，在法院里面，法官会要求这个见证人需要将他的手放在圣经上面来说出诚实的话，否则他所说的如果有虚实的话，有虚假的话，他要受到惩罚。这是一个这个见证人需要让我们所思想的有几件事情。第一是他见证的对象是谁。他见证的对象是谁？你帮我看一下啊，我的那个。OK， 没关系。就是我常常发现，如果我依靠这个现代的科技，常常是不管用的。那我们就用这里他见证的对象是谁？然后他见证的内容又是什么？他见证的态度如何？还有他做见证的目的到底又是为了什么？今天讲见证人在2015年的最后一天的主日崇拜里面，我们来回顾我们自己在生命里面的见证。同样，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见证人。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很美好的见证人。施洗约翰就是那个很特殊的。为什么？你发现四本福音书里面每一次介绍主耶稣的时候，在他前面都要先介绍施洗约翰。神特别差派，特别让施洗约翰诞生在比耶稣早半年出生，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他来预先安排预备人的心，来准备迎接耶稣，来接受耶稣，来相信耶稣。神的这样子的安排有他很特殊的目的。那么施洗约翰既然蒙受这样的呼召，他又怎么做呢？又怎么实现他在生命里面，在他生活里面，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使命带出来？在这个当中，我们也都知道，我刚说做一个见证人，他需要他如何说，他如何做，还有他这么做的目的在哪里？那么施洗约翰，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也要来看一看施洗约翰又是怎么样来说来做，那他做的目的在哪里？我们透过他的见证，可以学习到什么？让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天父，欢迎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祈求你的圣灵来洁净我们，洁净这个场地，洁净这一段时间，让我们有预备的心，也让我们的心敞开，为你所引导带领。主，让我们说的口为你所洁净，以圣灵来引导所说的每一句话。追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谦卑顺服的意念，让我们知道该怎样从你的话语里面，从这段期许里面能够活出来主你所要我们做的。 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我们可以与你亲密。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基督徒都是见证人，相信没有人可以否认。我们是为谁做见证？相信你们都也有标准的答案，是为主耶稣基督。在刚刚读的那段经文里面，第一章19到34节这段经文里面，是施洗约翰第一次的见证。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了解到施洗约翰这个见证人有几个特征。首先，他是一个传讲耶稣的人。一个传讲耶稣的人是这样的一个论点，关乎到他到底做了什么，也就是他见证的内容是什么。施洗约翰可以说是圣经记载里面第一个传讲耶稣的人。1章19节到34节里面记载了施洗约翰三段的谈话中，发现在施洗约翰的见证里面，他取出了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有关耶稣的。第一个就是抛破论打出来耶稣的身份。约翰福音的1章30节里面说，这就是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这说明施洗约翰知道耶稣是神，是那个道。这就是约翰福音1章1节到2节里面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耶稣是神，所以在创世纪以前，在约翰没有降生之前，在人没有出现之前，耶稣就已经存在了，他就是那个道。所以换句话说，这位耶稣的地位是要高过施洗约翰自己本身的。所以又到了施洗约翰自己本身，他亲眼看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和亲耳听到神对他诉说的声音，知道耶稣就是那个神的儿子，那是在1章32节到34节里面。所以从33节你们看到，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但是是因为神告诉他，那个将来来的要用圣灵来为人施洗，所以32节他就这么说出来，仿佛那个圣灵从天降下，降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才会有那样的感叹，说我证明这就是神的儿子。所以第一个，我们先知道施洗约翰所要传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有关耶稣的信息，就是耶稣的身份。第二个，他所要说的就是耶稣的工作。在约翰福音1章29节里面，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句话里面说到，耶稣来到世上的工作，就是要担当人的罪恶，要洗清人的罪恶。而这个羔羊就是神所预备的，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说的代罪的羔羊，他来担当世上世人的罪恶，在十字架上为人受死，以免去神对人的罪恶和刑罚。所以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施洗约翰和人的谈话中，他的见证的内容不外乎神的主耶稣的身份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主耶稣来到世上的工作是什么，他是要来除去世人的罪孽。就好像法庭的见证，他告诉法官他所认识所要见证的这个人，他所传达的这个对象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有他因为这个对象，还有因为这个人的工作，他介绍给别人，要把别人引到这个人的面前，让人来真正的认识他。我们的教会不是也是如此吗？教会的工人也不是如此吗？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自己的使命不也是如此吗？教会不是单单有人说他邀请人来到教会，是希望告诉对方说，哎，你的孩子来教会会得到很好的一个造就，他将来他的品性会很好，或者是有人以为来到教会 学习社交交流的地方，或者以为这是一个可以医治心灵、安慰创伤的一个地方。教会真是只有这些吗？教会的真正的使命跟功能，应该就是传扬基督，传扬耶稣基督。当然，当你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的时候，所有刚刚以上所说的那些的功能，那些都是附加的，都会随着你认识耶稣基督，你的孩子会比教会的好。我们在这当中也学到如何的做人处事，我们在当中，我们的心灵的创伤也得到医治，得到安慰，我们所寻求的在这当中也得到满足。但是只有当人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这一切的功能都会实现。但是最重要的，教会的使命或者功能是要让人来认识耶稣，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我们传讲耶稣是我们最重要的。回到这里，我们回看施洗约翰自己本身，他是一个愿意传讲耶稣的人，而且他只做一个传讲耶稣的人。另外经文还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也是一个以生命来见证耶稣的人。有些英文的话在荒木上看到 Actions is louder than words。 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肢体语言所说出来的力量大过我们言语上所表达。当我们身为一个证件人的时候，尤其是作为基督的见证人，同样也是如此。如同当我们谈到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要用真正实际的行动去关怀我们当中在心灵软弱的、在身体或者在生活上有软弱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给你帮忙，给你需要。当我们谈到基督的理念的合一的时候，就要真正放下自己的坚持，甚至是骄傲，愿意聆听神的声音，愿意聆听弟兄姐妹的心声，能够想过自己是个什么样的见证人。前面提到施洗约翰是一个传讲耶稣的人，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一个以生命来见证耶稣的人呢？其实在经文里面，从他的言行中我们又看到他是一个不高举自己的人。当犹太人问他是谁的时候，我们从约翰福音的1章20到21节里面知道，他有三次去否认。他说自己不是那个犹太人一直期待的基督、弥赛亚、救世主。问他是不是以利亚的时候，犹太人显然认为，因为他在旷野里面居住，他穿着着骆驼毛的衣服，然后吃着蝗虫饮料，就像那个当年旧约时期的那个以利亚。但是他说我不是，他第二次否认，他也否认自己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先知。那个先知就是神预言说那个将来会有一位先知像摩西一般的要来跟他们来传讲神的道理。他说我不是，但他却肯定他自己是那个以赛亚书里面40章3节里面所说的，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里面预备神的道路的那个声音。他说他是那个声音来预备，要叫大家来预备自己的心，要来为主铺平这个道路，为耶稣来准备的那个声音。所以他不过是自己是那个呼喊。他接着还说自己不过是用水给人施洗的，他自己的身份地位远远低于那个将来要用圣灵为其他人来施洗的那位耶稣基督。他甚至说他自己连给耶稣基督解鞋带都不配的，系鞋带都不配。我们都知道这个解鞋带、系鞋带的这个身份的人，这个做仆人的，在耶稣那个时期是一个仆人的角色，而施洗约翰自己认为自己 说，他非常了解自己的身份，他自己，他知道他自己根本不是可以跟耶稣基督所相比的。马太福音三章5-6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种现象，说到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和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了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当你看到这个景象是两面的时候，你知道吗？在当时，施洗约翰是祭司撒加利亚的儿子，而祭司的制度是世袭的，所以施洗约翰当时的身份地位，他是一个祭司的身份，他是受到犹太全地、耶路撒冷和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所敬重的。却说出刚刚的那些言语。再看马太福音3:7，里面说到，许多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也就是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他们还要来到他的面前，要接受施洗约翰自己本身的施洗，因为他们也敬重他。但是施洗约翰却告诉大家，自己是无法跟耶稣基督所相比。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不配的，他情愿甘居第二。这对我们当中从亚洲来的，可能都是觉得一开始当接触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可能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们从小被训练到要做第一，要出人头地，要超越他人，要尽自己的能力，想办法能够爬到高位。我们甚至不能达到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把别人搞下来。这跟施洗约翰的心态是多么不一样！他是如何的又谦卑又高尚，又认识自己。看施洗约翰的侍奉，其实也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凡事要高举耶稣基督，将荣耀归给神，而不是为了要获取人的掌声来高举自己、荣耀自己。因为我们在每一次的敬拜里面，我们在每一次的服事里面，我们都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让人看到是神，不是自己。其实我们再从经文里面证明他是一个如何用生命来见证基督的人。原来施洗约翰他自己本身也活出自己的使命。施洗约翰不但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也知道自己的使命，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神所差派来的。他的使命就是要为主做见证，他活着的目的就是要如此。约翰福音1:6-9里面还反复的述说他的使命，也就是他生命的目的是为了光做见证，那光就是指主耶稣自己，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是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可以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所以很清清楚楚的告诉人，告诉约翰自己，他就是要来为光做见证。所以可以想见，约翰的生活里面，他生活的目的里面，他的意义就是要让自己为神来做见证，把人引到那个光里面。其实我们看一看我们周遭，在现实生活里面，往往令人难挨的是没有目的的生活。我们不知道，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生活的目的在哪里，不知道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工作只是为了糊口饭吃，更别说有使命感去工作。有一篇报道说，一个工作有使命感的人，他所工作的态度、所工作的果效大有不同。没有使命感的人，他工作像个机器一般。但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不论他的工作的范围在哪里，不论他工作的场合在哪里，他都怀有热情，他都怀有使命。 要来使他的工作实现得更好。我就曾经在好几次在 C 圈上面听到有一个六点多的时候，听到有一个司机广播，用很鼓励的声音，很喜乐的声音鼓励大家，告诉大家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他祝福大家今天有很好的工作的力量。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人他是你工作的一个使命感。不论你现在的处境是如何，你在什么样的阶段里面，弟兄姐妹，既然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活着是为神的使命，我们死也是为了他死。如果今天我们失去了工作，或者失去了亲人，或是身体渐渐衰弱，健康出了问题，又或许在婚姻上出了状况，或孩子已经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下，又或许你觉得我今天自己一切感觉都很顺利，我都很满意，无论如何我们有使命，我们带着一个什么样的使命感来活着。神感动我们做什么，在教会里面是否也应该是有使命的。基督徒的使命就是传讲耶稣，在生活里活出有使命感的生命，像施洗约翰一般，他用生命来见证耶稣，他不高举自己，活出自己的使命，所以他是一个以生命见证耶稣的人。另外第三个，他也是一个忠于上帝不顾生死的人。约翰福音里面3:34提到约翰下在监牢里面的事情，其实这一段记载在马可福音里面的6:17-28里面所描述的更为清楚。简单的说，就是施洗约翰因为指责当时希律王因为他强占了他弟兄的妻子，所以施洗约翰指责他而被希律王关到监牢里面，甚至最后因为处死。那么他记载了，这个里面记载了他强烈的指责这个希律王的犯罪的事情。另外在马太福音的3:7里面，他也指责那个来到他面前的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假冒为善，想寻求一些庇护，他指责他们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他要他们要真心悔改，要他们接受耶稣，所以他毫不退缩，不因为他们是宗教领袖，仍然秉着公义忠于上帝来不顾生死。我想到中国近代有一个很忠心的一个传道人，他很勇敢，在讲道的时候从来他都不客气的当面指责人要认罪悔改，他甚至几次把棺材抬到讲台上面，自己就爬入到那个棺材，躺在那个棺材里面，起来以后告诉大家你们都要认罪悔改，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没有永生，没有永远的福，没有是永远的死亡。现在的宋教廷是如此，忠心的勇敢。那个耶稣时期的施洗约翰，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不高举自己，他活出生命，他更忠于上帝，不顾生死。他是一个以生命来见证耶稣的人。因此，施洗约翰不单单是一个传讲耶稣的人，也是一个以生命见证耶稣。最后经文还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也是一个引人归向耶稣的人。引人归向耶稣，这关系到他见证的目的，也就是说施洗约翰见证是要引领人归向耶稣，以致信靠耶稣。在约翰福音3:22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和门徒也到了犹太地， 他说的这事以后，就是讲他在跟尼哥底母谈过话以后。那么耶稣跟门徒也到了犹太地，也就是到了施洗约翰曾经为人受洗的地方，见到在那里居住并且为人受洗，结果把许多人都吸引过去了。在三章二十六节里面，我们就看到门徒们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那个你所见证的那个人，现在大家都去到他那里。换句话说，这个基督耶稣比施洗约翰本身来得更吸引人。那么门徒跟他这样说的时候，显然话语中带着抱怨，但是约翰对门徒的一番话回答仍然很感动。他首先告诉这些门徒，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他提醒门徒，我们得到的这一切的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没有什么好抱怨，没有什么好嫉妒的。他另外还提醒门徒，三章二十八节里面他强调，我曾经告诉过你们，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来到这里的，这是我以前就说过，这是他以前所说过。所以他告诉他们，你们就可以给我做见证，你们可以，你们知道我以前说过这些。然后他接着又做比喻，他说耶稣是那新郎，接受耶稣的人就是心腹，也就是新娘。所以说他说娶心腹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当听见新郎的声音的时候就甚喜乐，因此我这喜乐就满足了。他把那些凡事愿意接受耶稣的人比作了心腹新娘，而耶稣自己本身就是那个新郎，而施洗约翰自己本身就是那个耶稣的朋友。耶稣的朋友在当时有另外一层意思，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男宾像帮这个婚礼是负责筹划所有一切的大小的事情。你想想看，一个筹划婚礼的人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婚礼能够顺利完美的进行。施洗约翰说他自己就是那个新郎的朋友，当然乐意看到人们去接受耶稣，到了耶稣那里去。所以当他听到这样的消息，也就是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个婚礼，新娘接受跟新郎在一块的时候，他就感到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满足。我们刚刚说他的身份是如何，他的身份是一个妻子，他的身份在当时是受到犹太人所敬重的，但是他愿意人们去到耶稣那里，他也相信将来会有更多更多的人会去信奉耶稣。这也是为什么他说他比兴旺也比帅位。施洗约翰这个传统的时代，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社会即将要过去，而耶稣这个新的时代要来降临，耶稣的道要在这里比兴旺。施洗约翰所传讲的也就将要衰落。所以施洗约翰他乐于隐藏他自己，他乐于见到人们接受耶稣，受到耶稣的影响，而耶稣在当地在世界上被彰显。我不晓得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有些什么感受。一个有名望的施洗约翰因为忠心传讲耶稣，最后用生命来为耶稣所摆上，他为人信耶稣而得到满足，他不告诉自己愿意跟随耶稣，他不论这个世界的诱惑是什么，人们给他的 title 他不计较，他不论他的门徒职业他的地位是如何受到威胁，他也不论犹太人或者法利赛人对他的身份有什么猜忌，他都很清楚地告诉人，带人去到耶稣那里，去到真光里面，让人的黑暗被抹去，被洗去。生命的见证不也该如此吗？让人认识耶稣，教会的侍奉、见证、教导都是如此，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其实耶稣在世上的日子 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人，他是上帝的见证人，他随时随地传讲上帝的话语，他是神所差派的，他不单传讲神的话语，他还用自己的生命生活来见证上帝，实践神的旨意，常常让人来听到，从他的口里面听到神的心意。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传讲上帝的人，一个用生命见证上帝的人，一个带领人归向上帝的人。这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见证人。我们既然成为了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如何传讲基督的道理？我们传讲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是否对耶稣有足够的认识，可以让人明白耶稣？我们期望我们自己的孩子配偶能够认识耶稣，我们自己是否先追求神自己的话语，常常读经祷告，参加圣经的学习，让神的话语一点一滴来改变我们，也让这些实践在我们生活里面。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在神话里面所学习到的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体现出来，可以彰显到我们的信仰有多扎实，也使得我们自己的生命又是如何。如果我们都看重基督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如果我们都重视圣经的教训，我们都重视参与教会的聚会崇拜，我们的生命是否会流露出一些不同呢？当孩子跟配偶发现我们跟以往不一样的时候，当同事、上司、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朋友们都羡慕我们、肯定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的言行跟世界的人所追求的不一样的时候，又当我们不论在何时何地、在何种环境里面，我们都愿意分别为圣，在基督里面圣洁，为基督而活的时候，世人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看到基督，我们就可以称为基督的见证人。我再说一次，当世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称为基督的见证人。到底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见证人？2001年的时候，我认识一位来到 Calgary 妇科 Hospital 做研究的一位医生，就是他来到我们当中做过见证，我想问你还记得记得？他是为台湾著名医院的脑神经科的一个主任。你没有想到，在认识他的时候，原来他脑子里面已经有蜘蛛网般的脑瘤。据他自己说，他的脑瘤直径有10公分，这么宽。当时我们在教会里或者在教会外面，我们一起聚会，一起讨论圣经上的一些道理，谈论彼此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经验。逐渐两家走得蛮近，没想到2002年下半年，当他回到台湾的时候，因为肿瘤再次的压迫，他又昏迷了长了一段时间。最后当他再醒来的时候，他只能为人开个处方，开简单的处方，做很简单的小的手术。当他知道2004年我们的家的经济状况出了问题，先生已经没有工作好长一段时间，他打了瑞阳电话来问我们的银行的状况。我当时一口就谢绝了他，告诉他我们银行还有一些存款。但是没有想到又过了几个月，我的婆婆过世，我们必须要赶回到香港去奔丧。我们那时候的账户里面已经没有足够的钱来担负我们回来所付的机票钱或者所有的生活的开销，而他硬邀我们从香港到台湾，他很热切地邀我们去到他家能够居住。他们夫妇都是医生， 两个人生活非常的简单健康，很简朴，但是却殷勤的招待我们，让我们住在一个最舒适有冷气的一个房间。你知道在夏天六七月份是一个非常炎热的时间，然后他让我们住在里面，他们自己去住在没有冷气的房间里面，然后一天三餐招呼我们，甚至带我们去逛夜市。可是我却因为贪图享受，因为害怕台湾的蚊子的叮咬，在最后两天终于按捺不住搬到另外一个朋友家里面，去享受所谓的冷气，避免蚊子叮咬。我回来后一半年后发现他的癌症又复发，他又再度昏迷，就在下半年，也就是一年七月他过世了。当我听到他过世的消息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羞愧，一个这么好的弟兄愿意用他生命的最后的时间来去安慰，来去鼓励，还有他来帮助在中年的弟兄姐妹。当时圣经上有一段话语出现在我的脑子里面，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当时我知道他就是那粒麦子，而我是他，我是其中的那个子粒。我跟神祷告，我愿意做那个麦子，将来死了也结出许多子粒。一位好的见证人可以带给周遭许多人难忘的回忆，甚至促使他人的生命有很大的转变。这位弟兄其实他做了很多很不为人知的事情，包括后来他的太太告诉我，那个姐妹告诉我，甚至医院打电话给他，因为这位弟兄在生前一直默默地为一个病人来付医疗的费用，而他的太太竟然都不知道，直到他过世医院打电话来查询该怎么办的时候。这位弟兄的生命我看到基督无声的爱，他生前传讲耶稣，他以生命来见证耶稣，他以灵魂归向耶稣，施洗约翰何尝不是如此。对我们当中的信徒而言，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基督的见证人，我为你感恩，也求神继续使用你来帮助教会弟兄姐妹有软弱的，也帮助那些许多尚未信主的朋友或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来认识耶稣，在基督里面成长，让他们对主的认识透过你们的传讲耶稣，透过你们生命见证来到耶稣的面前，在主里面生根见长。而如果你跟我一样在主里面还有许多的亏欠，我们在生命里面还无法完全活出耶稣，让我们一起在今年最后一个主日里面，我们一起来勉励，我们一起努力，好好认真学习神的话语，正确来传讲耶稣，我们努力的去效法耶稣，活像耶稣，也让我在侍奉中愿意指引人归向耶稣，就像施洗约翰一般，他做一个传讲耶稣的人，一个有以生命来见证耶稣的群体，以生命来见证耶稣的人，还一个引人归向耶稣的群体。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们，如果你正在追寻那最高的真理，如果你还不完全能够认识耶稣，我求你，也愿你把你的信心仰望在耶稣，来多花一点时间，多来到教会，多认识基督徒的朋友，从基督徒的朋友的生命身上来看 耶稣复兴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如何彰显他自己，也愿我们最终都成为一个传讲耶稣的群体，一个以生命见证耶稣的群体，一个引人归向耶稣的群体，让新生命在明年2016年再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过去一年带领新生命。虽然我们没有牧者，没有在世上的牧者，但是主，我们有你，有你这位大牧者，超越世上万有的一位伟大的牧者。你至高，你至大，你全能，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的智慧高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求你来在当中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不论今天我们所寻求的是什么，我们都愿意讨你自己的喜悦。求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家庭，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甚至带领我们当中的牧道朋友们，让我们都能够真正的认识你，让我们被你所吸引，能够在生命里面来活出你自己。阿主啊，求你也赐福在我们当中有需求的，身体上有软弱，或者是在工作上有寻求，家庭上有困难的，甚至在人生的道路上在追求方向的，主啊，都愿你一一的来带领，让我们在每一个场合里面，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在不同的年龄里面，不同的场合，主，我们都愿意做那个传讲耶稣、有生命的见证人，也愿意活出这样的生命的一个肢体，甚至是与他人成为合一的一个基督的群体。我们谢谢你，保守这个教会，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里面。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